弟兄姐妹啊，朋友们早安，很高兴礼拜天啊能在教会见面。那上个礼拜四早上哇，雨下的好大路上到处积水。那希望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家中或者你们的车子蒙主保守，没有受到损失。那讲到下雨不知道在上个礼拜四的那个一场大雨当中你有把这车子洗干净了若是没有的话今天中午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将在那边的篮球场举办一个洗车的活动欢迎呢你到时候就把车子拿去让他们洗洗车不收费不过呢若是你愿意自愿的出点钱那这些钱呢将用在支持参加台湾短宣的年轻人的旅费那把这件事让大家知道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继续格林多前书的讲道系列今天是五十节到五十八节就是在第十五章的最后一段有关复活的信息那在过去一段日子当中呢我们在主日就这主题呢讲了好几个礼拜因此呢希望经过这些讲道呢使我们对于复活的重要性有更深的了解了解到无论是基督复活或是我们信徒将来的复活这都是我们信仰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谈到信仰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那么多人同聚一堂就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信仰那我们教会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华人彼此在血缘上有一些关系也用同样的语言可以用华语来交通那我们教会的名称也是被称华人基督教会但凝聚在使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最重要的关键呢不是我们的种族或语言乃是呢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基督的信仰我们呢都信这位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我们相信我们的圣经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就是使这个信仰使我们凝聚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所传的福音不是哪一些人幻想出来的一些故事或者理论而是完全的是根据圣经那我们呢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所说的道理呢既然是神的话我们就相信接受当然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完全靠着道理我们也要在生活中来经历神像是经历到他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医治我们在我们有危险的时候神拯救我们在我们遇到其他的挑战的时候来陪伴着我们就像刚才唱的那个云上太阳一样神是不改变永远在上面虽然有些下雨在我们身上好像有些困难但是我们知道神陪伴我们这些主观的而且是实际的经验是我们信仰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对于神的认识也很重要也不可缺少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怎么样那位神吗他是一位只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才神奇的助我们一臂之力吗还是他对于我们个人对于全人类对于世界宇宙都有一个完美有恒的计划吗若是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要从圣经来寻找若是把圣经放在一边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祷告一下求神的帮助却不愿意进一步的认识神那对不起让我说出句不客气的话这样的信可以做是一种精神寄托精神寄托这样的信仰也不一定非要耶稣你可以去信其他的古今中外任何的宗教或神明他们在这一方面都可以满足你的精神需要但是呢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与其他宗教信仰所信的神明非常的不同我们所信的对象乃是自有拥有创造世界的上帝他无影无形 却是永远存在。他创造了大自然，看其中各种生物，包括我们人。他创造人啊，就是来管理这世界的一切。那在人类的先祖亚当啊悖逆神犯罪以后，人类就遭到必要死亡的处罚。但神仍是有恩慈跟怜悯，他后来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后呢，耶稣呢是以他人的身份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世人，而受了罪的刑罚，使人呢原来是必要死亡的，但是如今却有了新的生命。而且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在世界末日时候要身体复活，要有永远的生命。啊，这以上简单的陈述，就是啊这本厚厚的圣经中所包含的中心内容。那其中很重要一部分啊，就是就最近我们在讲的啊，有关于复活的道理。那这复活的道理呢，是一般世人啊没有听过的，一般世人不讲什么复活的事。那也是因为此呢，是我们目前在今世呢一个很难想象的道理啊，因为我们都在世上，我们没有复活。所以呢，在我们刚信啊耶稣的时候啊，知道是复活，可是也可能不容易明白如何将这复活的道理啊落实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明白，但是我们又相信圣经，就从心底相信有复活，而且尽量从圣经来了解复活是怎么一回事。那这样当我们慢慢的真正的了解复活的意义，也深信我们将来会复活以后，那我们就在今生会有个与从前不同的生活态度，或者说呢是有个不同的人生观。因为呢，我们的盼望不只限于今生，而也在永生。那上个礼拜五啊，就是在前天啊，美国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州啊东部一位著名的圣经辅导学的领袖，叫做 David Paulson 啊，大卫包利森啊，中文翻成大卫包利森，他因为得了胰脏癌啊过世。那他在生前也努力的与癌症奋战，虽然到最后啊，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的信心仍然坚强。原来今年五月底有五月底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每个大学都是有毕业典礼。那在我过去就读的啊 Westminster 啊西敏神学院呢，也邀请了啊这位David Paulson 去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啊致辞。但那时候啊，他的身体啊已经非常虚弱，不能参加了。但是呢，他还是写了一篇啊讲稿，鼓励啊毕业神学生。那这个讲稿呢，就请别人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代替他朗诵。那他这篇致辞的文稿中呢，最后写到他对于毕业生们的盼望。他盼望呢，他们未来呢，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或者在公开的侍奉的时候呢，都不要惧怕显露自己的弱点啊，自己的弱点不要怕被显露出来。因为保罗在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也讲过，能够彰显自己的弱点，就是彰显上帝的力量。那么看到 David Paulson 在临死的时候，虽然身体软弱，他的心智仍然坚强，而且是心智坚强，是知道他，因为他知道他属于一位神，他的力量就是来自于神。他也知道他有了永生，也知道他将来要复活，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能像他一样有同样的心智。那我在上个礼拜的新闻中呢，保罗呢是用一个种子发芽并且生长为农作物的这个例子来说明人死后如何的复活，又如何转变成像种子转变成农作物一样，转变成为一种不同的形体。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人死了以后我们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了，怎么可能复活呢？但我们都知道种子也要经过它的外壳腐烂以后，那个芽才能发出来，那才能生长成为农作物。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观察到这个自然现象。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上帝所设计的大自然现象来推敲死人如何复活。那保罗也用这个种子转变为农作物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将来复活之后的形体是与今天的我们现在的样子形体是不同的。那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华人所说的所谓的血肉之躯，而将来的身体啊，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是像天使一样的身体。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保罗将继续的啊，这个形体将要改变的教导。那我们会看到有关复活的啊四个重要的观念啊。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人啊都要先死了以后主才再来，主再来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活在世上啊。虽然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了，都这。不管是死人活人都会改变。而且第二呢，在那个时候呢，不只是过世人会从死里复活有改变，在活的人还活的人也不是就按照现在身体就上天堂了，而是呢也会有改变。而且这个改变啊都是在突然一瞬间发生的。那第三呢，所有人呢原来是我们现在身子是会被朽坏的。那这必朽坏的身子呢要变成呢，在原文中呢是用穿上，要变成或者穿上，从不朽坏从必朽坏变成不朽坏的身体，从必死的身体变成不死的身体。有了这个新的身体啊，才配进天上的神国，在那里呢与神同在。那第四呢，而且在那个时候呢，上帝将宣告他战胜了死亡。这个死亡是目前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但是在主再来的时候，那死亡将被复活所吞灭这圣经上的话完全失去了他的权势。好，那我们就一点点来看。保罗呢在第五十节先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那若是没有圣经，我们靠自己的想象将来怎么样的未来是天堂是怎么样子，我们可能以为天国就像一个像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一样你在那里呢可以像今天一样的有吃有喝还有健身房可以去那个健身房里锻炼锻炼身体。可是呢，这也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今天的人呢，在活在今天，我们控制饮食也锻炼身体，来身体使得身体变得强壮，但终究我们会老，我们身体会老化，最后要死亡身体也要朽坏，就是死亡以后身体要朽坏。那这样一个会朽坏的身体圣经说这不适合在天国生存。那么怎样的身体才适合呢？这里就说适合进入天国的身体是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那信徒呢不能以现今我们一个血肉之体的样式进入天国。那我就想到下个月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年轻人要去台湾东部短宣2周。那我们出去短宣的时候呢，将需要在生活状态上做一个很大的调整。在7月台湾呢台湾的纬度呢比这个北城南边很多。所以呢比背神还热，太阳晒到身上你之后呢你都会感到有点那个阳光砸人的感觉。那这里在那里短宣呢，白天要在大热天下却没有冷气的一个环境中要工作，那晚上呢住宿的时候也可能好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比不上在家里独自有一间卧房那么样的安静跟舒适。这一点呢是去短宣人需要适应的。那此外呢，对于年轻人最不容易适应的呢，可能是呢他们呢不能每5分钟把手机拿出来滑手机随时的跟他的朋友联络，而且呢掌握世界各地的最新的动态。在短宣的时候，客观的环境不容许我们随时有网络。而且呢重要的是呢，在那里呢我们去的人呢心里的心态是要放在事工之上，而不是继续的 跟我们的朋友呢随时在网络上联络。那总言而之呢，一个适合在美国的生活心态在台湾短宣的时候啊就不适合了。那我们对于复活的观念也或者心态也是如此，不要以为我们就是以目前的血肉之体进入天国，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身体跟将来身体是有差别的。那我们会可能以为世人一些所说的一些轮回的观念啊，是从一个肉身变成另外一个肉身，其实是不一样的。圣经中所说的复活身体跟现在很不一样，我们不能以现今的身体啊来承受来天国的生活环境。那下面呢，保罗就说了啊，既然啊现今的血肉之体啊那不适合在天国生存，那我们可能会想啊，那就是我们不是以身体啊进入天国，我们可能是只是以灵魂进入天国吗？或者说，难道复活只是一个非实体的精神现象吗？难道只是一个非实体的精神现象吗？不是的，啊，在下面第51节开始的时候，那保罗啊，先用了一个惊叹语啊，来否定哥林多人可能有这种只有灵魂复活的想法。那这个惊叹语呢，英文翻成通常把它翻成为 behold 啊，那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惊叹语省略了。若是翻出来的话啊，我想可以翻成为但你们要注意听啊，它就是一个惊叹语，把话锋一转。为什么要注意听呢？因为保罗接着要讲一件奥秘的事。这奥秘的事呢，是今天我们经文的第一个重点。什么是这个奥秘呢？这个奥秘就是人不只是灵魂进天国，而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所有人的身体啊都要改变，然后进入天国。那保罗说，这个死人要复活，而且身体要改变的事，是一件奥秘。按照我们通常了解，奥秘是指很神秘啊，人所不知的事。但是在保罗提到奥秘的时候，通常是指像以弗所书啊第三章这里所说的一样，是指呢在以前的时代，神没有让人知道，却在呢如今啊借着圣灵的启示，让人知道的事。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中啊，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啊，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明显，后来呢就会越来越变得明显。那有些道理呢，在旧约时代啊没有的，不是那么清楚，而在新约时代，特别是在主耶稣借着他啊的话跟作为，就变得很清楚了。那死人要复活，而且身体要改变这件事啊，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旧约时代早期，以色列人并不是那么清楚啊死人复活是怎么回事，但到了旧约时代的后期啊，特别是在西元前的400年左右，就是在先知但以理啊他所写的但以理书的12章当中啊，就很明确的啊提到复活。啊，到了新约的时代啊，特别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这死人复活的道理呢，就被很多的使徒传讲啊，也经过保罗还有其他使徒，就把这个道理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奥秘只是在过去是奥秘，在现在已经是讲得出来了。那这关有关复活的奥秘呢，就是呢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我们刚才也讲过了，这里睡觉就指的身体死亡，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就是说呢在末日的时候呢，主再来的时候呢，不是所有人都睡觉了，而是呢还有那时候还是有人活在世上，而且在那个主再来的时候，会有号筒的声音来宣告末日的来临。在那个时候啊，不管是过去已经过世的信徒，或者是仍然活在世上的信徒，所有的人身体都要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啊。这是今天经文的信息的第二重点， 就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死人会立刻啊变复活，就改变复活。那活人呢，也会改变，变成一个更适合在天国的身体。那在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讲到很多未来的事。在第四章里头也提到，当主再次降临的时候，已经过世的信徒跟还活的信徒都要一同啊被提到天上，在天上与主相遇，然后与主永远同在。那在这里五十二节说呢，这个改变呢的过程不需要几年或者几个月几天，甚至不需要几小时或几分钟，而是在一霎时转一眨眼之间就发生的一件事。这里呢，一霎时原文是 Atomos Atomos 我们就想到英文中有一个字叫 Atom 就是英文中的 Atom， 也就是物理学中所说的原子那我们知道原子是什么呢？原子是早期科学家认为是小的不能再分的一个粒子了。那当然现在科学进步了，更有更小的粒子了那这在用在时间上的话呢，就是来形容一个最小最短的一个时间单位。可见呢保罗不但用一霎时，还用眨眼之间，就表示呢在末日这身体的改变是极快的在一霎间一霎时眨眼之间就发生，而不是一个过程，一个缓慢的改变。那究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改变呢？那在五十三节就提到今天经文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呢，它的改变是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上主日的经文曾经更详细的说到复活的身体与现今身体的不同，说到现今的身体是必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血气的身体，而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身体，就像种子与后来生长出来的农作物两者完全不同一样，也像我们上个礼拜说到的毛毛虫变成蝴蝶两者完全不同一样，复活的身体也与今天的身体完全不同。那在这一节子里我们看到在和合本中文翻译有个括号括弧里呢加了一个注释，说变成这个动词呢在原文中意思是穿上我们假如说翻译成穿上我们可能不容易懂，而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成变成就比较让我们了解，但是呢看到保罗却选择了用了穿上这个动词，他显然他希望表现出一幅穿衣服的图画，来借此呢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在最后变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那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用了类似的形容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人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声响的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就被遇见的时候呢不至于像是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这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在这哥林多后书这里保罗将地上暂时的帐篷，就是今生的暂时的身体，与天上永存的房屋，就是来世永远的生命，把这个两个东西相比。接着呢，他就用穿上衣服来形容，能够有一个让我们在天上之后穿上的衣服，一定是很荣耀的衣服，能够一个荣美的身体来呈现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刚刚说，我们要变成一个身体，才能配进天上的国。他的意思就是穿上，好像穿一个新衣服一样，能够让其他人看到非常体面。那穿上这个新的身体呢，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荣美的呈现在上帝面前。 所以这穿上所呈现的图画好像是有一件新的衣服包在外面，而且呢吞灭原来旧的身体在里面。经过这改变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荣耀配得在上天国的身体在显在外面，而我们旧有的身体呢就在这新的身体遮盖当中呢消失了。这是一个保罗所想让我们了解的在末日身体改变的一幅图画。好，接着在第十四节保罗说到今天信息中间的第四重点就是在复活时呢身体转变的这件事呢，它的结果呢是基督得胜，他消除了死亡控制人类的权势，或者照圣经所说呢，死被基督的得胜吞灭了，而且呢，这个胜利呢是早就在上帝的计划当中。那保罗在这里所经上所记他所引用的是旧约以赛亚书中的话，那在那里说呢，耶和华早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口中所说的预言，断定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神呢早就看到这个死亡被吞灭的事呢，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必成就。那原来我们人都要死我们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我们都惧怕死亡不得不向他屈服，因为呢我们都不得不死中国古代皇帝特别是皇帝想长生不老不死喜欢人称他为万岁那心里呢真是希望呢巴不得真人能活到一万年那历史记载那个秦始皇还派了徐福到日本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结果也没找到，徐福后来听说也没回来了秦始皇后来也死了。可见呢人呢很多都不想死，但是呢又没有人不死。那圣经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一定要死，创世纪告诉我们人之所以必死是因为亚当犯了罪。那保罗呢是用蝎子的毒钩来形容罪的可怕。我们知道人若被蝎子刺了一下会很不舒服，那是特别情况之下，只要特别厉害的蝎子的话还真有死亡的可能。那罪呢就像这个死的毒钩一样，人有了罪就像被蝎子用毒钩刺了一下，而且呢这个罪比蝎子的毒更毒，被蝎子刺了一下还不一定死，但罪的结果我们看到是必死，我们每个人都要死死呢就是死我们把人化的话，死呢就是用我们的罪来完全的控制了我们，一个再坚强再有能力的人都不得不死。在旧约时代呢，那上帝启示呢是经过摩西颁布律法来解决罪的问题，让人呢若假使可以完全的能守律法的话就可以被定为无罪。但事实证明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完全守律法，结果律法颁下来了，结果呢它的功用呢就是让人知道自己无法不犯罪，无法不违背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在第五十六节最后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人因为没有能力守律法就认识到罪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多么的无法抗拒。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信徒我们虽然不好意思讲，但我们心里都知道罪的力量实在很大，是我们无法抗拒的。那在这个人无法脱离罪及死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上帝伸出了援手来救我们，他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我们这些不能完全守律法的人有一条出路，他们可以靠着信耶稣而从罪恶中得到拯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以人的身份代替了人受死， 职人呢不再在死权的控制下，而且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说所有的信徒要穿上一个不朽坏不再死的身体，因此呢死的毒钩不再让人惧怕。耶稣基督已代替我们吸收了被蝎子所刺了，他已经吸收了代替我们吸收了蝎子的沟里的毒液，死也不再得胜，得胜的是神，而且是神的子民呢也在基督里得胜。那这个信息呢是对于原来我们这些畏惧死亡的人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虽然身体会死除非我们还没死的时候主耶稣明天就来的话，那我们的时候还没死不管我们死了没有，即使身体死了，我们也深信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必复活。好，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呢，保罗呢要给哥林多人一些鼓勉励的话语既然他们已经说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他们已经归到了耶稣基督那个得胜的胜过死亡的那一边，那他们就应该在今生呢即使遇到困难的时候仍要坚持信仰。那保罗在这一节的勉励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在心态上坚固不可摇动。那我们假如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开始的经文，在那里呢保罗呢就劝信徒要持守持守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同样在这里五十八节，保罗要他们持守福音的中心信息不可摇动。我们刚唱的诗歌，我们也在我们生活中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生活中都会常会遇到高山跟低谷比如说在上礼拜五晚上我们在那个林默涵跟吉渊的家里有爱团契聚会，那在那次聚会中呢我们就回顾了一位圣经人物就是以利亚这位先知。那上个月宝珠长老在讲道的时候也提过以利亚先知的事迹，并且呢他那天用的主题呢是鼓励我们来学习以利亚的信心。但是呢当那个以利亚故事中也讲到以利亚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那在上礼拜五晚上的恩爱团契聚会中呢我们就看到以利亚有一次真是达到属灵高峰，他一次打败了450位巴黎的先知。在那时候他的属灵生活真是高到一个不能想象的地步。可是呢马上他就因为耶洗别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的威胁，他就害怕逃跑，他的信心立刻从高峰掉到低谷。所以我们看到连以利亚如此被上帝重用的先知，他的信心都会摇动。这是对于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的信心有时候需要圣灵的保护若是圣灵保守我们，我们就会在今生呢即使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仍不摇动，因为知道上帝随时与我们同在，而且呢他会在来世让我们复活，并一个让我们有一个荣耀可以永存的身体与他永远同在。那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坚持信仰，并且呢因着我们能够坚持信仰，就印证到我们真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真是一个得到永生的人。那下面呢保罗也讲到要勉励信徒的第二部分就是在行动上竭力多做，常常竭力多做主工。那多做什么主工呢？那在哥林多前面第四章保罗是鼓励信徒追求一些特别的恩赐，就是造就别人的属灵恩赐。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呢他说的竭力多做主工呢也可能是做一些造就别人造就教会与这些有关的事。那我们就按照圣灵所给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恩赐尽力在教会里在团契中也是在个人生活中岗位上呢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岗位上来侍奉周围的人，帮助其他人能够认识到福音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没有一个人成人。 我们就愿意为这个福音来齐心努力。最后保罗勉励信徒的第三个部分啊，就是在内心中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第五十五章前面说啊，若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在第十四节说啊，我们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所信的就是突然，我们就比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更可怜。但是呢，我们不是更可怜，因为呢，基督的确已经复活了，而且有各种人证物证来支持他的确复活。那我们所相信的就不突然啊，我们在主里做的工就不是突然，我们也相信我们在末日时候必定会复活。我们看到信心实在是重要，信心给我们力量来应对我们目前的困难。我们在世上遇到挑战的时候，就是要靠信心来得胜。这个信心呢，在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他们的信心是自信，相信自己；而在对已经相信耶稣的人而言呢，这个信心是靠主而得的信心。那我想讲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假如说参加一场啊拔河比赛，那比赛之前呢，你就看看，哎，这个我们这一队的队友跟另外一队的队友。啊，假如啊看到啊自己的队友每个像我一样，这就是脖子很细的啊，这个力量不是很大的话，那还没开始拔河的时候，以前呢气势已经弱了三分。那在比赛开始之后，若是不能马上得到优势的话，就很容易丧气，那结果就是一败涂地。但反过来说啊，比赛的时候看到我们教会像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哇，每一个都是这个臂力啊，手臂膀臂啊，粗得不得了的，一看就是知道力量很大的。假如你看到哦，你这一队有这么多力气很大的伙伴，那就在心中会想到啊，产生一种啊一定会胜的把握，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即使在开始拔河的时候啊，虽然有时候稍有落后啊，但是呢，知道同队的伙伴一定啊马上就会发威了，那如此呢，就能继续的坚忍下去啊，稳住脚步。慢慢的就真的感觉到自己的这一方的力量增强了，对方的力气减弱了，那就能在这时候呢一鼓作气的把绳子拉过来啊，就能够得胜。那在信仰上的路也是如此，基督就是我们的力量，魔鬼的力量也不是不可怕，但我们知道基督的因着他死而复活已经打败了魔鬼的诡计，而罪恶所带来的死亡的权势也将在主再来的时候彻底被打败。那知道这些道理，我们就有信心，知道我们只要继续的停留在耶稣基督的这一边，我们就终必得胜。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讲完了啊，这一章信息我以前也说过好多次，是基督信仰中很重要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是啊第一重要的信息。因为在前面第三、第四节说，保罗说，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记，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圣经中认为重要的道理，我们就认为重要。那圣经中另外一个我们当然很熟悉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边讲到神爱世人。这个道理也非常重要，但我们要想想这个神爱世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神爱世人是不是叫人在今生万事平安呢？是不是要叫人在今生凡事蒙福呢？是不是啊？我们看下面都不是，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若是我们把约翰福音这一段重要的经文，用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词汇来重述的话，神爱世人的目的，就是叫信徒胜过死亡，复活，得到一个永存于天国的身体。这是福音的中心信息，也是我们信徒 最大的盼望。好，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啊，你的智慧，你的心意远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你在永世之前就定下了这个救赎计划，让我们这些靠自己没有办法的人，我们被罪击败，我们必死的人，我们能够脱离罪跟死的辖制，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在基督里有复活的把握。如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就因此而得到力量，我们就在今生的生活中能够有动力，在碰到挑战碰到打击的时候我们也不气馁，因为我知道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就能够在世上有力的为主而活。所以我们感谢你把这个这么宝贵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也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真是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每天的道路上生活道路中，真是让我们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的信心不减弱，我们永远站在耶稣基督的这一边，永远的为主而活。主，你赐我们力量，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